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主，感谢你，你就是爱，我们住在你的里面，就是住在爱的里面。愿今天我们这个下午的聚会，在爱里面能够见到你，在爱里面享受你。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上个月刚刚过完复活节，从耶稣复活到圣灵降临一共有50天的时间，下个月6月3日就是圣灵降临节。从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整整50天，在这个50天当中，门徒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们在等待，等待圣灵的降临。他们为什么不及时的把耶稣复活的大好消息告诉别人呢？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庆祝复活节，我们唱歌，我们表演，我们有 party， 我们请好多朋友来，我们现在的复活节过得非常热闹，但是当时候门徒却冷冷清清。什么道理？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害怕犹太人会迫害他们，他们害怕没有人会相信他们胡言乱语，惧怕是一种很厉害的精神病毒，它能够使我们失去平安和喜乐，使我们瘫痪，是我们失去工作的能力，变成一个残废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千万要注意，不要被惧怕所侵犯，不要让惧怕来控制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对付惧怕呢？圣经告诉我们，爱，爱里没有惧怕，爱是最有力的武器，可以用来对付惧怕。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为什么今天我们惧怕呢？我们今天许多人在担忧，在操心，在沮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很不稳定，经济上不稳定，政治上不稳定，人际的关系不稳定。最近一些日子，我们大家都看到汽油的价格在上涨，有的地方汽油已经是3块钱一加仑，很快还要涨。不是总统说如果不控制这个汽油的价格，那到今年夏天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东西都要跟着涨价。我的儿子从加州告诉我说，他打电话来说，现在加州的人都人心惶惶，好多的公司裁员，才不是裁1-2个人，才成百个人裁员。所以很多人包括他在内，他说他去已经没多 不久的时间，不敢买房子，不敢买车子，不敢买东西，等着裁员。政治上，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开始紧张，刚刚发生那个飞机的事情，后来呢，在这个网络上，中国的黑客、美国的黑客来来去去，使我们很多人的电脑都发生困难。世界上会太平吗？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人际的关系也更复杂了。今天我们很多的家庭已经不稳定，家庭已经本来是一个最温暖的一个单位，最可爱的一个单位，但是很多家庭破裂了，暴力进入到青少年，连我们这个非常安宁的小镇，我们这个山镇，我来到这里还不到2年，我们已经发生了3起中国人的暴力事件。 三个中国人进了监狱，所以使我这个牧师也显得忙了一点，又要进监狱，又要上法庭，这次呢还要去那个这个保释金公司，我一个人不行，所以请了江弟兄。人际关系不稳定啊，政治不稳定，经济不，大家都在人心惶惶，惧怕是人的一种常情。实际上惧怕有两种，一种是好的惧怕，一种是坏的惧怕。有人说了，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惧怕，那么这个世界将更可怕。首先我们要怕神，也就是敬畏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可需要害怕的东西，外科医生需要害怕细菌的感染，否则你就不用消毒了。我们父母亲要害怕小孩子在家里玩火，所以你不能让孩子单独在家里。我们造房子的工人要害怕腐烂的木头用在房子里会使房子倒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一个学生要害怕考试不及格，所以要很好的复习功课。这些都是健康的害怕，但是还有一些惧怕是有害的，它带给我们的是精神的瘫痪，是健康的损害，破坏我们对别人的信任。我常常听到有的青少年跟同学们出去有 party 出去玩，父母亲在家里就很担心了，担心晚上睡不着觉，他们担心孩子会不会出去喝酒，会不会去开快车，会不会做坏事。有的家长甚至于把孩子的信都偷偷拿过来看一看，他们不信任自己的孩子。有的病人躺在床上怀疑自己的病，我是不是这样的病呢？医生是不是会看错了？我这个病是不是很严重啊？这种假想的病状，假想的尊长，在精神上会带来比你原来的病更大的危险。有人担心他的得救是不是可靠，你相信你是100%的能上天堂吗？如果耶稣不认得你怎么办？如果当你进天堂的时候耶稣说你信得不够真诚怎么办？我们生活应该有计划，我们要想到明天，我们要想到后天，这是正常的，这叫关心。但是我们不能活在假想中。有人说假如这两个字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它可以使人忧虑，使人担心，使人恐惧，使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假如我明天会失业，假如我明天生病，假如我明天发生车祸，假如我明天考试失败，他们很难区分正常的关心和不应该有的忧虑，我把它叫操心。关心是好的，操心是不必要的。当你劝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很有理由。他们说这么多人失业了，现在公司里解雇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夏天明天不是我？你叫他们不要担心，他们都有理由担心。你叫他们说不要担心他们的病，他说我这里疼，我那里疼，我背后疼，为什么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他们的眼睛盯在可能发生的事情上，他们在设想会发生的事情，他们害怕，害怕失败，害怕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惧怕有两种，这种惧怕是危险的，这种惧怕是坏的，我们必须拒绝他们。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参加考试的时候，我已经很多年毕业了，我在过去，我已经忘掉我过去的考试，我只记得最近几年的考试。在考试的时候，有时候做完题目，回过头来看一看，啊，这个做的不对，改一改，那个做的不对，改，这是正常的。 每个人做完以后肯错的，把它复习一遍，然后看到自己的错再改正，这是正常的。但是有的时候我慌掉了，看这个题目 ABCD 叫你选择，原来选个 A， 想想不对改个 B， 哎，等一会想想不对又改个 A， 再想想不对改个 C， 改了一塌糊涂，最后呢越改越差。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惧怕了，我们不知道哪个是正确了，我们越改越错。实际上这种惧怕一点不能帮助我们，它害我们。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爱里没有惧怕，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但是这是一个带条件的应许。圣经当中有很多应许，有的人统计说圣经一共有18000节圣经都是应许，都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非常宝贵，但是很多神的应许是带条件的。信耶稣得永生，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条件，我们不要你付代价，不要你做好事，不要你做善行，你只要信。但是你必须信。有的人说我不信我能不能得永生，不信就没有永生，这是一个神所规定的条件。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6:3。我们要长寿，我们要活得长一点，我们有一个条件，神给我们一个条件，要孝敬父母。今天我们在座有好几位年长的，你可以问他们一下，他们为什么活得那么长，他们有一个秘诀，孝敬父母。今天如果你要想活得这么长，你也需要执行一个条件，孝敬父母。爱里没有惧怕，也是一个带条件的应许。爱就是你当作的事，没有惧怕就是神的应许。你有爱，神就给你一个没有惧怕的心，你能够不惧怕，就因为你活在爱里面。我们知道神就是爱，活在爱里面就是活在神里面。你的心思意念和神一样，你所做的行事为人也为神所喜悦，这样你就没有惧怕。惧怕的原因是因为怕刑罚。如果我们能把神看成一个审判官，在我们的内心没有别的，就只有恐。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位神的时候，他所关心的就是刑罚，他不关心我们怎么样犯错误，他只关心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应该承受什么样的结果。上个星期二我去参加那个法院审判，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家园的餐馆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家园的老板在这个法庭面前，他要解释，他要说明他为什么这样做这件事情，或者说没有做这件事情。法官说，我不要听，我只要听的，我只要告诉你的是你有什么权利，你可以执行，你要请律师你现在去请，我关心的是事实，我告诉你刑罚的结果。对法院来说，对法官来说，他感兴趣的是事实，他感兴趣的是按照这个事实来惩罚你，他不会怜悯你。但是我们的神是爱，他不是一个法官，所以他当知道我们犯罪了以后，他不仅要执行审判，他更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他必定要找出补救的办法，他必定要给罪人一条出路。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本性以后，神是爱的本性以后，我们的恐惧就消失了。我们所留下来的，我们只是不愿意让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为我们担心。 当你活在爱中间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没有惧怕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一个在爱里面的人，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爱你必须要有对象，你要爱人家，爱你的邻居，爱你的弟兄。这里所讲的爱，圣经里所讲的爱，不是自爱，不是自己爱自己。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小圈子里。今天有好多人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关起来，束缚在一个小圈子里，他没有自由，他也没有安全。所以没有爱的人，他一定恐惧。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人，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的人。他以为他最关心他自己，其实他是让他自己一直去操心，一直去忧虑，让困难来吓他自己。相反的，一个放下自我的人，一个以爱神和爱人为生活目标的人，表面上看来他不关心自己，他不像别人那样关心自己，但是他那个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却是他不会担心自己的损失，不会担心他可能有的失败，他不会惧怕。从前呢，有两个美国医生，一个是内科医生，他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一个呢是精神科的医生，他得了肺结核。这两个医生呢，病都非常重，住在一个疗养院。两个医生在疗养院里面，每天愁眉苦脸，在等待着死亡。后来这两个人在疗养院里互相认得了，谈起话来了。这个精神病的科的医生问那个你得了什么病啊，那个内科医生问这个精神病科的你得了什么病啊。好了，他们开始交换他们生病的情况，他们开始交换他们的病历，你把你的材料给我看看，我把我的材料给你看看。他们逐渐逐渐的把他思想从盯在自己生病的情况盯在另外一个人生病，他开始感兴趣于对方。哎，你的病我好像有点办法，我来研究研究看怎么来治你的病。那个内科医生也开始来研究这位精神病科的医生。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改变了，改变成为一个去关心别人的，因为他们都是医生，他们都本来可以看病。没有很久，那位精神病科的医生想出来一个处方给那位内科医生，你来吃吃这个药看，你来试试这个病这样一种处理办法看。那个内科医生也给那位精神病科医生搞出一个处方，没有多少时间，那个内科医生使用了这个处方，他的病完全好了，他出院了，他继续工作了。而那个内科医生虽然病没有完全好，但是他的病也得到控制，不再发展，他也能做一定的工作。两个医生本来都在等待着死亡，以自我为中心，只有等待死亡。但是他们看到别人，看到别人的需要，他开始帮助别人，两个人都活过来了。当他们看到别人的需要，开始关心别人的时候，他们得到了生活的动力，他们学会了怎么样活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以为最关心自己，他以为自己最关心自己，他所得到的只是恐惧。一个活在爱里面的人，表面上看来他好像不关心自己，他得到的是没有惧怕。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和才干是不同的，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的能力，你比不过人家，你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有的人觉得哎呀 我太差了，我这个也比不过他，我那个也比不过他，我甚至来教会有的人都不愿意来。他说你们教会里的人都是穿得很西装笔挺，都是有钱的，都是有能力的，都是有学位的。不要害怕，你有多少恩赐，你有多少才干，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神给你的，你不用担心。你更不要担心的是，你要使用你仅仅有的一点点能力。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给我们讲的一个比喻，他给一个人5000两银子，给一个人2000银子，给一个人1000银子。一个拿的最少的是1000银子，这没有什么难为情，这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在什么地方？可怕的是那个拿1000银子的人，他拿的少，他害怕拿出去，他害怕去投资，去使用，去同别人分享，怕这样就丢掉了这个银子。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拿1000样的银子的人为什么没有赚到钱？因为他害怕损失，所以他把银子埋在地里，埋得好好的，一点也没有损失。看起来他保管得很好，但是主人给他银子的目的是要去叫他去赚的，不是要你去保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害怕，他害怕损失。我只有这么一点点钱，我只有这么一点点学问，我只有这么一点点能力，他不敢去用它，他怕一用就用光了。害怕就更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害怕，害怕了以后更以自我为中心，最后就像这位1000两银子的人，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把自己埋葬起来，他把自己的价值完全浪费掉了。只有在爱里面才没有惧怕，只有在爱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是没有安定的，很多人要寻找安全，因为他看不见安全，他就在寻找安全。他们用物质的东西来使自己感到安全。什么东西呢？金钱、地位、名誉、家庭，他想这些东西可以使自己有安全。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安全这个东西非常巧妙，它总归是比你现有的东西要多一点点。你以为有的人说，我只要有了1000块钱，我就可以安全了。只要银行里存了1000块钱就安全。等到你存了1000块钱以后，你就知道安全的要求是10000块。那么你就存了10000块就安全了，你就知道了，那个时候安全的涨价了，10万块。你存了10万块的以后，你以为安全了，又涨价了，100万。等到你有了100万以后，你以为安全了，安全又涨价了。110万，总归要比你现在的多一点。你信不信？你试试看。你说我只要有了一个博士学位，我就安全了。今天很多人有2个博士学位，还有3个博士，不够的，他总要涨你一个。他不会让你安全的。你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以为开始很热心，信了耶稣以后，耶稣保佑他们，他们的一生会有平安喜乐，不会遇到任何困难。结果信了耶稣以后不久，生活的困难来到了，他们失望了，他们对这个神失望了，说神你怎么不保佑我，你怎么不恩待我。他们不知道神的平安是什么，他们不清楚什么叫神里面的平安。神的平安不是没有困难，不是万事顺利，神的平安是在困难的环境中仍然有平安，这是不受环境支配的平安，这叫真的平安。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知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基督里的平安，神所赐的平安，这个平安跟世界上的平安，世界上人所追求的安全，世界上人所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平安。只有在神里面才有这种平安，只有在爱里面才有这种平安。你要去爱呀，你要去爱人，你要去爱神。你不去爱人，你不去爱神，你整天的守着自己，你以为你有平安了，你以为你可以放心的对自己说，现在可以睡大觉了，我已经有足够的东西来过冬了，有足够的东西来退休养老了。不够，你的条件永远是不够的。一个不愿意按照神的命令去爱人和爱神的人，你不能住在神里面，也不能住在爱里面的人，等待你的就是恐惧，等待你的就是忧虑，等待你的就是不安全。是的，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安全，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稳定。让我们基督徒去爱人，让我们基督徒去使用我们的才干，虽然我们的才干有限，去使用它，去同人分享，去爱神也去爱人，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去爱人，我们连爱人的力量也不够，是神先爱我们。神正是因为神爱我们，神这种爱吸引了我们，是我们去爱人，我们去爱神。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弟兄姐妹，一个有基督的平安，一个有神的平安的人，他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人。